往下看啊，33题大家看一下，33题主要从宾语来看，这道题是通过动宾搭配。Changes 是一个抽象事物，不要选物理性的动词 undertake 是承担，无法承担这个抽象性的动词。家庭是经历的变化，这个词要用 experience。 关键把这个结构看一下啊，后边的结构是总分对照的结构啊，从29这个开始看，总数据提出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犯罪率上升。分数是怎么分数呢？分数一举的例子是经济结构的变化 changes in economy 让犯罪率怎么上升。现在进入了分数二，讲的是 changes 什么的变化，家庭的变化。这儿出现了三个 changes， 注意这三个 changes 是个复现结构啊， changes。所以33题如果考宾语，给你 experience 也要把 changes 添出来啊。再往下看34，又是一个白给的题。34大家看，选一个副词，这道题又是考上下文的逻辑关系。34前面说更多的家庭是双职工家庭或者单亲家庭，后边说孩子受到较少的家教。34前后文什么逻辑关系？英国选什么呀？ consequently 啊。所以你看这都是第一节课就给大家总结的东西啊，按照我们的规律去做就行了。再往下看35题关键线索定义这两点，前面是 less supervision， 后边是 common in the traditional family。 根据本文的信息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认为美国传统的家庭孩子受到的家教是多还是少？是多，只要认知是多，这道题就不能选 that or which， 选了 that or which 它就成定语从句了，等于前面的 less supervision 在美国传统家庭中是 common 的，就错了。为了捍卫你那个原则，只能选成一种比较结构 less than 的结构，就现在家庭的家教比传统家庭要少。在这儿呢，这个 than 两边不对等没关系，它是整个两个句子的比较，可以不对等。这个 than 啊后边省略了 what was common， 但是你只要逻辑关系理解对就能做对啊。36题特别希望大家能做出来啊，选一个名词，人家的总数说的是社会结构的变化，分数一讲的是经济结构的变化，分数二 family 填什么吧，你就告诉我填 structure 啊。那一年有大量的人填了 system， 填 system 的人就是不懂复现这种概念，他以为是随便孤立的选一个词。再往下看37很好选，因为37是列举出来这种犯罪原因，他用了一个动词 include， 这个动词在文章中就是列举原因的，就是列举的，他后边都给你列出了原因，那你说这些原因是什么原因啊？就是可以被找到的 identifiable 出来的，剩下的什么 negligible 忽略的 incredible 难以置信的 accessible 被评估的都没关系啊，那都是边缘词，后边就是原因的存在了。38 39从一群的角度，这俩空都固定在是原因，犯罪上升的原因啊。你看38叫 increased， 它是犯罪上升的原因，它不用看选项就是说它一定是说毒品好找了，所以先排除 restriction 啊， restriction 成犯罪下降原因。 allocation 没有一个国家分配毒品啊， expense 是上升，这个只能是 availability， 它就可得到性嘛，可不就是它吗？39也是犯罪上升源，你看那边是 increase， 这就是 growing， 得知道一个词叫 incidence， incidence 叫发生几率，就是发生几率高了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40题用我们的方法不读原文都能做出来。你看40考上下文的逻辑关系，选一个连接词，很好选啊。你看40这句话中有一个重要的词，你把它抓住就能选住，这个词仨字构成的，哪个词啊？看到 yet yet 了吗？出现 yet yet 就证明上下句出现什么呀？转折，直接选谁啊？那不就 although 不就完了吗？还用读句子啊？见 yet yet 就选 although 啊？咱们就是凭这个线索做题，肯定能做对，比你去傻读就强多了。所以你看这个04年这篇文章降低了词汇的辨析难度，就用于咱们的方法很好用。那年考完这个完形，有好多同学，新东方的同学给我发 email， 为什么呀？那篇文章咱们很多新东方的学员是得满分的啊，就是04年这篇文章，就咱们的方法好用啊。但是后来没人过来请我吃饭啊。好，咱们利用最后一点时间，这个文章就是这么多，咱们利用最后一点时间把最后没有总结完的再继续给大家总结完，继续给大家总结名词的切入点。当考题是名词的时候，怎么判断它的切入点？第一，当名词做主语的时候，看谓语或者看表语，这时候是倒过来啊，总结到名词的时候，你发现它跟形容词动词它是一致的，只不过倒过来拆。 作者把谓语动词设成已知的，把表语形容词设成已知的，让你通过表语通过谓语去猜这个主语。这时候一样的道理啊，注意主语是人还是物啊，只不过是倒过来猜，有些动作只能人做，有些动作只能物做，有些表语形式人，有些修饰物啊。你比如说他把这个 doubt doubt 这个动词给你了，你知道这个主语只能选个人啊， ABCD 四个选项不是人的直接排除掉啊。咱们再看第二个提示线索，动宾搭配，这个时候作者给动词，通过动词猜宾语，猜宾语名词。这时候注意常考的三个原则啊，物理性抽象性要一致，褒贬要一致，语气要一致，这是常考的三个原则。咱们再看第三个切入点，就是介词加名词，作者让你通过介词去猜名词，作者让你通过介词去猜名词。咱们36页50题就是这种题，作者给了in a，让你通过in a去猜in a way。第四个切入点，通过形容词去猜名词，通过形容词去猜名词，这个题咱们也做过。你看37页的第46题，叫 total sleep， 它就是通过形容词 total 这个词去控制，排除 reduction 和 restriction。37页的第46题，通过形容词 total 排除 reduction 和 restriction。咱们再看第五个线索点，第五个线索点是这么出题，就是作者为了让你把这个名词猜出来，他在这个名词后边往往给你设一个提示线索，比如说设一个定语从句，比如说设一个同位语从句，比如说设一个分词短语，通过这个提示线索的存在让你猜出这是什么名词。这是完形中很常见的一类靠名词的题啊，像我们今天的那个03年那篇文章，就是47页的第25题，就是这种题，为了让你猜出 confidence， 他后边给了你啊，告诉你这个名词是 coming from achieving success， 从获得成功中来，所以直接能猜出来是 confidence。 这种题在完形中很常见啊，考名词的题很常见，这种题很简单，你比如说我随便给你出一道，它相当于这种题，比如说 it is 哪儿，让你填个地名，后边说 where 小布什同志 lives， 一看这个就知道选什么 white house 啊，下边再出一道。不过这道题到目前为止是完形最难的一道题啊，谁都不会做，这道题是这么出的，叫 it is 哪儿 where 本拉登同志 lives， 选的你要能做出来$25,000啊。好，咱们看第六个，第六个其实是考名词的，就是那个近义词的辨析，实际上它是名词的一种考法，就是考专业术语，就是往往在完形中给你四个大意差不多的名词，它一般来说都是那个领域会用一个专业性的术语的词或者专有的 term，就是根据领域去定位它那个术语，但是它不会考太难，它一定基本上考你应该知道了。好，这就是名词的六个切入点，以后见到名词的题就按这六个点一个点一个点去查找啊，肯定能做得出来啊。下边咱们看副词，副词没什么准备的啊，咱们前面已经给大家总结过了，副词记住起修饰作用，它一样有被修饰成分，所以被修饰成分是与它最相关联的提示线索啊。除了它和修饰非修饰的搭配，当然它承担这个语上下文的语气的作用，从这个两条线索去判断，根据修饰和被修饰的搭配，记住它一样要遵守那两个原则，第一具有同质性，这俩必须是一码事，记住还有第二个原则是一样的啊，它也得褒贬不错位啊，或者要褒贬一致，它也照样要褒贬一致，褒义的副词修饰褒义的被修饰啊，贬义的修饰贬义的啊，不能错位的啊。你比如说你要说我们失败了，只能说什么真不幸我们失败了，不能说真幸运咱们失败了，不能这样啊。有时候说着容易，真做题你真不一定会做，咱们给大家看到题就明白了，你把书往后翻，咱们翻到52页53页，53页大家看一下第十题，53页大第十题你看一下啊，第十题叫 most buzzing， 大多数的苍蝇嗡嗡叫， is agreeable to the ear， 大家十要看11啊，第十题的选项要看11啊，你看啊，11给了两个词， B 是 unfortunately，C 是 fortunately， 就在这俩选一个，它这个东西是 fortunately and unfortunately agreeable to the ear， 选谁啊，选谁啊，好多人选 unfortunately 吧，你知道什么叫 agreeable 吗？ agreeable 叫令人愉悦的，是个好词啊，天下只有 fortunately 令人愉悦，这道题要选 fortunately， 我就是说啊，说着容易，真做题就不会做了。其实啊，这种逻辑关系有记住，就是正加正，负加负，没有其他的东西，只不过咱们现在同学周星驰看多了，对不对？实在搞不定这个逻辑关系了。 好，这个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给大家总结的四种词性的实词的切入点。除了这种四种词性的切入点，我们后三节课还给大家总结了一类通用性的解题方法。所谓通用性的方法，就是适用于各种实词。第一，我们根据文章的中心主线，我们有无关词排除法。无关词排除法也叫做与主旨相关解题法，也就是四个选项看谁呢，看谁跟中心主线的关系最近就选谁。第二种方法，我们有同线结构。同线就是根据文章的大导向是什么，选跟大导向一致的词。第三，我们还有复线结构。复线结构就是根据已出现的那个点去拆另一个点，选意思一样。第四，还有关联结构。关联结构也是根据已知的成分猜未知，是猜相近性，谁猜它之间的关联性最大的。第五，我们还有对应成分分析法，去找证对应成分之间的参照系。第六，有总分结构对照法。总分结构对照法和同线是一种方法啊，一个都是利用总分结构，一个正着猜，一个倒着猜。总分结构对照法是通过分数去猜总数中的答案。第七种方法就是我们今天总结的时间数字线索法。在这说一句啊，以后在完形文章中只要见到时间线索，时间线索一定重要去看，时间线索一定有它的道理，它不会为了给时间而给时间。通过时间线索完全可以把握信息集团之间的关系。我讲过一类完形文章就是按着时间的顺序来写的，而且你看咱们做过现在的真题，有时间线索没用呢，全有用。你像我们那个工业革命，怎么知道那不是工业革命时间很短的结果，后边跟了一百年吧。今天怎么知道计算机 followed by 那个是根据时间线索判断出来的。第八种解题方法就是针对考连接词。第八种方法我们管它叫逻辑关系定位法。逻辑关系定位法，定位已知线索之间的逻辑关系。这种题适用于两种题。第一种题就是连接词和考连接词起连接词作用的短语。凡是考连接词和起连接词作用的短语，都请你去分析它所引领的已知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。当然逻辑关系定位法应用的第二类题就是专门考逻辑关系定位的题，它就是让你去定位这俩上下文是什么逻辑关系来填一个词，这就是逻辑关系定位法的应用啊。所以大家看啊，这是后三节课总结的八种通用性的做题方法，再加上名词的切入点、动词的切入点、形容词的切入点、副词的切入点，大家发现这就是我们后三节课通过分析十二篇文章所做的主要工作，就是把这个体系归纳出来。大家看我们归纳出来这些体系是干嘛的，记住第一节课我们讲的大原理，做完形怎么猜出每一个空， 它根本的方法是靠什么，定位这个填空分布在已知信息中的相关已知提示线索。你不觉得这八种方法加这四种切入点，它都是教你具体在某一个空的时候怎么去找它的提示线索。也就是说这八种方法加上第一节课的大理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，这些体系涵盖所有的完形题。以后见到一个完形题，只要能认出它是什么题，你就直接知道它的提示线索在哪儿。所以这是形成一个体系，这是我们要掌握的。第一，这套方法符合出题原理，道理不用我再讲了，你已经明白了。第二，这套解题体系我必须讲一声，它是建立在一个人的基础之上的啊，也就是说你的语法和词汇，没有这套基础这个方法是没用的。有些人练得也挺熟，一下就能找出提示线索，一看 ABCD 四个选项一个都不认识，有用吗？一点用都没有啊。所以回去把语法和词汇搞定，加上这套方法才敢用。第三，大家在练这个方法的时候就是结合真题去练，这个误区千万不要走啊！有些人他不爱做真题，他就爱做模拟题，那是最傻的方法。你不觉得这十几年的真题它是一个规律啊？所以它的黄金在真题里，就去把真题翻过来覆过去的看，不是让你看答案，答案你都知道了，就是去练这套方法，理解这个文章结构，你把它看熟了再去上去做完形。就说你做07年06年再往后看，你一上去做那个完形文章，你觉得似曾相识，完全是一致的啊！这就是这套方法啊。当然这个方法最后再讲一遍，有些同学跟我说，张老师不用你这方法了，还能做对五六个，用你这方法就能做对一两个了。你注意啊，它任何都有一个掌握的过程啊，特别你要扬起的错误要掌握这个，这现在你不熟，慢慢去训练，就跟那游泳似的，站在边上我一讲怎么摆手都懂啊，一脚踹水里就会游啊，它有一个练习的过程，慢慢练熟到什么程度，你看现在还记着同线复线，真正到后来你连这名字都忘了，你就知道你就是凭这种本能的反应去看这种信息点这种关系，最后练到那种程度叫掌握啊。 那么下节课第五节课我们就给大家讲一种新的题型，就是七选五完形填句，那个不用事先做题，到时候你会发现那是很简单的题型，咱们当时上课就能搞定啊，下节课见啊。